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物质科学家古维博士，欢迎古维参加我们节目。
哦，谢谢小袁。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顾博士还在登录的路上。那我们先聊起来啊，今天我的电脑有点故障，所以我在用手机。这个因为刚刚大选结束不久啊，然后现在全美国还在这个大选结果的震撼当中，很多事情还是应该是选举的余波还在啊。不知道那个古维对这个选举结果是不是在意料之中，然后有什么感想？
我说实话，当时我记得是上个月吧，我第一次参加节目，当时就说最后一个环节是说预测大选结果嘛。顾博士说他看到一个民调是，就是然后是说可能会哪方胜，我就说民调可能不准确，要看那个就是看大数据，就是有社交数据的，比如说马斯克那种。我其实。对于结果来说，我作为我自己本身来说，我是会有一些失望的。对，我甚至我觉得我可能后劲有点足，就是说我哪怕就是结果出来之前已经就是有人预测了要这样子一个发展的结果，那真正结果出来之后，我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都会比较怎么说呢，我又说我伤心，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伤心的理由。确实之前因为
我曾经和这个美女合作。美女
Hello 顾博士你好。
对，我刚刚才被放进来。美女
顾博士，
我刚刚说嘛，说这个大选结果虽然之前有预料到，但是还是很伤心。对。
那这些天就是特朗普正在命名那些就是内阁的成员，然后现在争议大，有几个是争议比较大的，就一个是叫马特盖茨，就是他命名为就提名为那个总检察长或者说司法部长。那么他的争议大的地方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以前的犯罪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都给挖出来了。因为就是他应该是刚刚上任那个众议院的时候，然后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就是相当于是嫖娼嘛，然后还跟那个未成年少女就是发生关系，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很多人证的。然后
最后他定罪了吗？
没有定罪，就是那个
沸沸扬扬
众议院的那个叫道德委员会正在审查他，然后呢之前就给压下去了，可以说是。然后呢现在他被提名之后呢 因为道这个道德委员会他要把审查报告要发布出来的时候，他就突然辞职了，辞职了他就以示弄一些就是特朗普惯用的这种手法，就说那这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然后你就这个东西就不要搞了，就这样子。那么现在那个众议院的那个发言人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就是Johnson 对吧，就是麦克约翰逊也说哎呦就不要发布了。那就是但是呢事情就搞大了嘛，就是然后就基本上所有的媒体一直在狂轰滥炸这个事情。那现在 CNN 好像就是还有一个头条，相当于说特朗普私下里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可能过不了，就这样子。因为
现在参众两院的那个好像都是共和党占微弱多数。
对对，但是呢他有的事情就是说不是党，有的事情就是不是党派划分的，因为你今天就相当于当初特朗普想要废除那个Obamacare 一样，就是他党内有一些人反对就没办法，不跟他就没办法这个事情。但因为他差的不多嘛，有参议院现在多了三票，然后呢就是如果至少有三个人愿意就是不想给他投信任票的话，他就过不了这样子。
对，但是因为
把事情搞大了，就是他就有可能过不了的。
对，我觉得废除什么奥巴马那个健保可能就搞不了，因为那个东西好像要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废除。
我那个不是三分之二，他那时候就是一半。那个时候就是一半，现在也是一半，其实就是那现在呢确实是有参议院里面有几个人也是有两三个人不想投那个嘛，就是所以呢就可能就过不了，现在上面还没有投票。
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像变化很大，包括我上个就昨天还是前天我带人去那个西雅图看房子，第一次看见警察整个在那扫街，把 Chinatown， 我当时过去的时候很惊讶。
Chinatown 最近扫街太正常了，因为 Chinatown 最近刑事案件太多了，每天都是刑事案件，就杀人放火，就是因为有前些天有一个人就用刀捅了六个人，那个你这是人心惶惶的，你肯定是警察扫街没办法了。
对，那个
就是就没几天连续十几个人被捅了用刀。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开车过去，哎，我怎么发现乌压压的老黑，还有那些后面
昨天又有新闻嘛，叫按摩院，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城按摩院开到十二点也有点过分了，这个做生意要钱不要命了，开到十二点，然后被这个流氓这个冲进去跟他们抢钱，然后
啊，你说 Chinatown 那个？
对啊，对对，抢了一千块钱少，还把人家那个。把那女的开了一枪吧，朝那女的那跑了。
那个是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不能开店，在那里开餐馆啊开什么我都很震惊了，这门口全是 homeless， 而且全老黑，这种走来走去，我的娘，我都不敢停车。他这个川菜汤的生意要比十年前十五年前要弱了好多好多。
就是那一块的那个餐馆还蛮火的，就是 Chinatown 那边至少有三家中餐馆是一直开到晚上一点钟的，就是生意也非常好，还现在还开到一点钟，就是三家店，就是什么Hong Kong Bistro 啊，什么 Purple Dot 什么的，就是
对对对，还有一个吃什么那个港式茶点的
美味来，一个美味来，一个绿岛，还有一个叫锦堂嘛，三家是连着的，然后一个对接的三家。
对，但是整个政策我怀疑还是要变，就是说如果西雅图不再给 homeless 发钱的话，我觉得这些 homeless 很有可能就全部跑到加州去了，因为我真的想不通这些 homeless 为什么还待在西雅图啊！我天天看着这个雨下的，我自己都受不了。
西雅图的 homeless 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他之前 他们之前就搞了一个相当于是安置的一个就是叫庇护所吧，就是或者安置房，就是其实都是帐篷嘛，就离那个加拿大不远。那么他第二期工程呢，就是要就在中国城边上，然后就华人就一直抗议嘛，抗议了很久，后来就第二批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现在还是没解决问题，就是现在市政府出了一些政策，就是说有那个吸毒啊或者涉黄的一些罪犯，就是不许靠近中国城。实际上这种虽然是通过了，但是很难执行，因为他也不可能警察对每一个人都去停下来查你的证件，因为他们不搞这个事情的。哎，就没办法执行，虽然通过了，没啥用，这东西解决不了。
对，这个现在我觉得还是归根结底不要发钱了，估计人都跑掉了，因为这天气这么冷。
那给不给他们发钱，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好像没有吧？有一些非营利组织，什么救世军啊什么，可能就发粮食，可能有发吃的。
嗯，对，总体也
可以往政府发钱这事情好像没有，但是
可能还没有这么快。
他应该是有想办法安置，就是他们如果有帐篷的，那么他们一般来说是住帐篷的人会把他们弄到一个就是有屋顶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安居房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的是酒店，有的是安居房，这时候就是临时住一下，不是也不可以给你产权的，就是让你住进去，就不要住在街上，这种政策是有的。发钱的事情没听说，这个事情倒是。
嗯，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接下来两年到四年，那个我们就是财务部嘛 ，OFM。Off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是财务部吧，就是前上个星期就发了文件了，接下来两年到四年那个预算整体就减了10到12个million。
对，
对，
哦 million， 他就是
不是 million， 是 billion，sorry， 10到12个。
对，特朗普他那个。他上台之后不是马斯克也帮他搞那个就是政府效率部，然后要削减那个政府的支出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联邦政府很多部门都会被砍掉，据说教育部都会被砍掉。这个事情我也因为还没有正式，特朗普还没正式上台，所以这个究竟影响有多大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他这个还没上台呢，就这么风风火火了，上台了能怎么还就是。
其实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就砍掉过很多科研经费，那四年的博士后好像过得是非常辛苦，真正幸福的日子实际上是奥巴马的那八年，尤其是奥巴马第二任，放宽旅游签证来了好多人，放宽各种签证。各种基金泛滥，那个倒是过各种基金就是最快活的几年，特朗普那几年是的确削减了很多，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把那些原来搞科研的那些部门都搞得崩溃了，因为很多人都缺经费了嘛。
嗯，那这个。我们继续讨论那个特朗普的那些内阁的提名人啊，就是刚刚讲的马特那个 Matt Gaetz， 然后他还提名了那个罗伯特肯尼迪，就是小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是那个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的小孩是吧，就是但是这个RFK 他本人也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被枪杀的，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小肯尼迪不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孩子，是他的侄子应该是，然后他被提名为卫生部部长，然后 他是一个就是一直怀疑疫苗，是疫苗论的怀疑者，就是他觉得所有疫苗都是假的，害人的或什么东西。说这样子的话，而且卫生部那个他管的部门挺多的，就是比如 CDC 也好啊，然后那个FDA 也好，然后这些还有好多机构都是他管。然后他如果说他要否定，彻底否定疫苗的话，再来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话，可能就很多人就人民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个大家都很担心这个事情。那不知道两位觉得他这个 RFK 或者说小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就是小肯尼迪，通过任命是不是是比较可能的，或者说他上任会不会给那个就是老百姓的带来很多危害或者什么东西。
我之前有关注过他，还没有竞选结果之前出来的时候，当时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说孩子们就是在学校吃的东西，和一些就是过度生产的东西，对一些肥胖症啊，一些什么，就是一些那种语言发育迟缓啊这些东西，我当时其实也曾经怀疑过，还特别找我们儿科医生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就是倡导就是大家健康，就是说吃更健康的食物，然后怀疑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加工食物，过度加工食物对下一代的影响。我当时还觉得他挺好的，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如果是不是作为一个那种领导者来说，他在民间是挺好的，但是他要作为一种领导者的话，他这个稍微有点极端了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食物选择，或者是说他怎么样的政策，就是有些人会有这种选择，有些人不需要这种选择，那他连他这个太极端了，不给别人其他的他认为所不好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比较极端，虽然是某一些方面是会有好处和提升。
主要他在特朗普这边的话，肯定也是要听特朗普的这个指令啊。我觉得可能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他可能会削减大量经费，削减经费的后果就是很多的这个医学博士啊、博士后可能就无法生存下去了。然后你还记得那个，好像他已经拿了诺贝尔吧，那个新冠疫苗的那个什么发明的匈牙利的那个女的，对不对？
对。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肯定是活不下去，肯定要改行了嘛，对不对？他那个，他工资虽然不高，4-5万，但我估计也会被砍掉。所以说，像那样的人可能就消失了。不过这个 mRNA 这个东西本身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说也很难说。
那毕竟是新冠疫苗，还是救了人命的，在疫情期间。
是，对，我觉得每一种药物或者是从新能源出来，大家都会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不能说黑和白这么区别的，就是你在某一个人某一个人群身上，他们可能好处大于坏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就是之前没有的，然后它在于某个人群上，它的好处是大于坏处的，那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个科学的东西还是让科学家来说了算，不要行政来干预，这个就不好。
是是是，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听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等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数据科学家古维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那个特朗普有争议的这些内阁，那个成员的提名人啊，就是他，至少就是一个马特盖茨是，就是有一些性侵的这个黑历史啊，被人家挖出来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比较，他就要上，他要当那个司法部长，就人家就觉得特朗普自己反正有这么多罪在身上，所以找个。找这么一个人就是当司法部长，反正是很讽刺啊。这个网上有其实那个就是有个美国特别有名的节目叫 Saturday Night Live， 就上面有一个有个笑话，说他特朗普原来想提名那个爱普斯坦的，就是当司法部长，当然爱普斯坦已经死掉了，就是臭名昭著的这个。就是色情岛的那个岛主啊，那么、
那个时候他要提名他，
不是，他们开玩笑嘛，说本来想提名他的，当然他已经死了，所以就又提了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一个小弟兄，就是，那特朗普还提名了一个女的当那个全国那个情报部门的总监，叫托西嘎巴的，就是这个女的她以前是夏威夷。他以前是那个当过兵，他是在夏威夷，一开始是民主党的那个众议员，然后后来呢就今年才脱党加入共和党。他其实最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他一直就是支持俄罗斯、古巴那个伊朗还有叙利亚这些，然后呢对，就是这个就我觉得就对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有威胁，你怎么可以去支持这种敌对国家，对吧？然后你把国家这种像那个 FBI 啊 CIA 啊，就中央情报局啊，联邦调查局都交到他手上，你这个不是整个国家都给卖了是吧？这个就比较可怕的感觉。然后他又把那个就福克斯新闻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提名为国防部长，然后呢这个主持人他一方面呢他自己是个主持人，就是也当过兵，但是最高的军衔就是排长，然后呢这个国防部要指挥200万军队还有60万的文职军人，你这排长你管过几个人，对吧？这个是他也有性侵的一个那个性爱 party 啊，或者什么都黑历史一个挖出来，但是他不是，他说有一个女的被他强奸了，然后呢那个女的一直在告他，但是呢他后来就付钱就给他私了，但是他又否认跟他说是两厢情愿的，没有强奸的。问题呢也就跟特朗普这个当初你没问题，你出钱去私了干嘛，对吧？就是实际上也是特朗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物以群聚是吧，人以类分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或者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就是跟特朗普要好的可能都是这类朋友，就是把又是一个把这个力气斑斑的人就提上国防部长，反正这些提名都是很奇怪，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都是轩然大波，每一个提出来都轩然大波。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去这个国家你是这么搞会搞成什么样子，就是。
对，这次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说现在看来 特朗普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医保去掉，可能这个比较难一点。
医保比较难，对，医保比较难。
然后他想去搞些什么税啊税改啊，也估计比较难。
税改也比较难，他现在唯一想做的是就是动用军队把非法移民给驱逐出去，1100万非法移民就驱逐出境，然后去是把中国来的非法移民是第一批给驱逐。
对，因为这个是就反过头来看他能够做到的，因为
这个是能做到的。对
对，因为之前有的就是说他在的时候他实际上跟墨西哥达成一个协议，在墨西哥那里修了一个 camp， 修了个营地，你就待在那个营地里申请批准了再过来，对吧？还有的就是像中国很多被赶回去的，把他识别成中国人的，你知道都赶到哪里去了？赶到首尔那边有个 camp， 然后你也知道亚洲人是怎么对亚洲人的，就是韩国人给你甄别一下，很多人就顶不住了，就从韩国就回国了，就很多人实际上从首尔，就是被扔到首尔，然后再从首尔被扔回去。
嗯，
所以说这里面还是，现在看来唯一他可能做到的，就是搞这个大规模驱逐。
嗯，
这个有可能就跟20多年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那个一样，移民警察。又 ICE 吧，好像是，是 ICE 吧
？ICE， 对对对。
然后重新拿到，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移民警察》，随时能来抓，但是后来的话就没了，因为移民警察也不能随便就抓人了，知道吧？要跟当地。
那个、就是有一些州就是，有一些州是叫 Welcome State， 就是像加州啊、华州都一样。就是你不管干什么都不查你的身份的。
对，那然后 ICE 就慢慢的就退出了。你看本来 ICE CIA FBI 还有一个查那个毒品的，好像是 DEI 吧还是什么，都是很出名的几个部门。 ICE 已经那个落伍很久了，所以说这次也是很有趣，看一看到底会怎么发展。
我感觉我天天看他提名这提名那，感觉他选的一个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标准就是对他说是对美国忠诚，那我觉得
不
是
对美国，
对他
忠诚，对他个人忠诚，对，对他个人，
对对对。然后就让我想起了一句之前看话剧想到的，川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幸好就是还会就是大家要投票会不会最后成为就是最后成为他的内阁，那也是我在美国就是再见证一下美国的民主，就是希望就是
我觉得就是他破坏肯定是有的，就是但是呢美国毕竟是因为有一个叫22修正案就是那个总统任期最多不能超过两届，所以呢最多8年。那么特朗普过4年他也是要下台的，那除非他修改宪法，但美国修改宪法的那个门槛特别高，就是首先参众两院要2/3投票支持，然后呢还要在那个每个州就是2/3的州同意进行公投。然后2/3的州公投之后呢，要75%的州公投通过才可以。所以呢，现在其实是他是不具备条件修改这个宪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过了2年，就是还有中期选举，就是因为中期选举的话，特别是那个众议院，他基本上都是2年选一次，所以呢过2年。反正不满意的都可以选掉，所以就大洗牌了。那参议院的话4年1次的话也不是都在同一个那个，有的时候是这个2年选，有的时候下个2年选，所以呢那个参议院他选过了2年也会有一批要换掉的，如果 不满意呢，有可能就是两个院三中两院都给翻过来了，那么他就有一些执政的那个，包括他提名的人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政策要实行就更难了。但这两年他基本上是想干嘛就干嘛了，那就大多数政策他大想实行就可能就推下去了。
对，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什么医疗跟税改可能比较难，其余的能发总统令的基本上都可以了。我估计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移民干一下，而且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的话，现在因为是合法移民的速度也很慢了，就是各种都要排期了，哪怕你是就是说非中国非印度的，现在也要等很久。所以说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大改变，还是要看。
其实他的那个他提名的有一个人还是华人。
啊，对对对，
看到了。
因为那个华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也知道，如果能够帮总统，比如说募资啊什么之类的，他都有个小本本。
他竞选团队的，一直他竞选团队发言人可能是。
对，
给他发声的。
对，然后他有一个小本本会记住的，到时候谁做大使啊什么之类的。他都要把这个权力分下去的，这个东西都是分红的时间嘛，
分红，这个形象比喻的很好，对，这个
分赃或者政治分赃，那实际上就是他夸海口的，就是俄乌战争，他当选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就能解决或者什么实现和平，这个是做不到的。
对，这个肯定不行，但是不是拜登刚刚批了可以
对
远程攻击俄罗斯的目标吗？因为他好像批了那个导弹可以打俄罗斯境内300公里的那个目标，
就是离莫斯科300公里都打得到吗？
对啊，所以莫斯科好像要400到600吧，反正差不多了，因为300公里其实你把后面那些兵营啊都可以打了。因为现在很多兵营，比如说朝鲜人来了，对不对啊？他在后方100公里左右、200公里左右锻炼，那个叫什么训练，然后再送上去的话，现在其实都可以打过去了。
他好像已经那个把一个军火库给打掉了，特别快。
对，因为
那个普京还说，你只要打过来就使用核武器，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也不敢动核武器。
对啊，而且我记得是3个月之前、4个月前，乌克兰都突入了俄罗斯境内，抢了一大块儿。哎呀，
这库尔斯克呀，库尔斯克，库尔斯克现在还是乌克兰控制的。
对对对，
1000平方公里嘛，1000平方公里也不是很大。
对，但是战略意义非常明显，你知道吧？
嗯。
而且这样就迫使俄罗斯都得防一下，因为防线就变长了嘛，不然的话人家突总是要突进去。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很难打了。哎，今天有个新闻不知道出来没有，昨天不是说欧盟要谴责中国什么生产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嘛，好像今天没有谴责。
没有，就是他们只是
放这个新闻。
没有谴责。
对，昨天看见那个还以为今天要大致谴责了呢，好像现在还没谴责，因为还在跟习大大开那个 APEC 会议呢，好像大家不好意思直说，是吧？准备
对
准备开完会议之后再咬一咬。
反正就是这个普京，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打嘴炮，就是如果而且那个泽连斯基是不是就给吓住了，就是普京说我要用核武器呢就不敢打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拜登这步棋还是走得蛮好的，就是虽然说他离任只有2个月了，就大家 就是现在都是垃圾时间了，谁都不理他，感觉就参加 APEC 那个会议，
站在角落里的
合影都是这个在角落里面，这太奇怪了，就是说连那个香港这个特首都在前排正中。
不是，你还记得特朗普那时候被选下来，那时候是一样的呀，特朗普也被那个大家都没人跟他说话，特朗普寂寞死了。
但是那个拜登他现在出这一招还是很好，觉得他搞得不好啊，如果继续打下去，把美国也牵涉进去，就变成战时总统了，特朗普就不用上台了。
对，他还给了把那些好像150亿的武器就要求赶快运过去啊，什么200亿的武器。
对，这武器赶快运过去，对。
那这种其实我看了那些战场上录像，基本上看来，俄罗斯实际上是打不动了，现在就往里添人口了，没法弄。
知道你现在那个虽然说是有10000那个朝鲜兵，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兵啊，很扯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喜欢那个用手机又直播啊什么的，全是讲中文，然后还有几个逃兵，然后被那个俄罗斯人抓住了，使劲的打，然后都拍下来了，哇塞，好惨啊，都讲的全是中文啊，求饶啊，救命啊什么的，朝鲜人哪会中文啊，你说？
啊，你在哪里看见的？
推特啊，很多很多视频。
那你给几个关键字，我去搜索一下。
嗯。你
我也没看到这个。
我找一找，找几个视频之后发给你。
对，因为我想的是这样的，因为金正恩派这些军队出去实际上是赚取外汇的。
不，这里面他也没有至少有一些，至少我觉得甚至有一半人都是中国人。他技术是很容易操作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船也好或者车也好，在哪里停一停，中国军队就上去了，穿他们衣服上去就好了。
但是派哪个部队呢，你这个就中国也要分钱嘛。
中国有的是怎么说呢，就把他们叫俄爹，对不对，这边是黄俄，然后反正跑过去当炮灰来着。
对，但是说是这么说，这些当兵的也不傻，你真的满天无人机一飞，炮弹一弄，这肯定都认输了。
其实那个Trump 在军队里面，就是大家可能都指望不会有那么多战争吧，他在我周围，我感觉我周围
美国
的军人家属
根本就没有参与战争，美国这个其实完全瞎扯，因为美国没有参与战争，而且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所以在世界上也得到很崇高的威望啊，得到尊敬。你现在这个就是完全是颠倒是非了，说美国参与战争。
所以说就是大家就是这些新闻满天飞，哪一个是就是对自己就是真正是有觉醒意义的，这样子很难去辨别。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2-206-6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数据科学家古维博士。我是小袁。那刚刚谈了那个特朗普就是有争议的这个内阁的提名人啊，那我们再回到中国，就是谈谈中国最近的治安就是恶化的很厉害。前上个礼拜是珠海有个人开了两新买的车，是越野车嘛，撞那些一个好像是法院边上的一个操场上面在正在锻炼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就朝人多的地方撞，就撞死了35个，然后受重伤了42个，就是一片血海，就是那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给缩小的，因为重大伤亡事故中国有个数字的，就是如果死亡人数超过35个，就第一把手就要下台的，所以中国大多数重大事故死亡的人数都是35个，没有超过35个的。超过35个，因为就都给压下去了，反正很惨。然后昨天又出了一个就是应该是11月16号，就是周末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江苏那个无锡什么军工学校还是军工学院，就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吧，就是一个学生他用刀捅死了8个人，又伤了10几个人。就是见学生就杀人啊，见一个杀一个，就这样子，很恐怖。然后说他的原因是在学校毕业之前工作几个月就是没给工资啊，然后呢又不给毕业啊什么东西，结果就去报复社会了。那这样的事情很多，就是也不是一桩两桩，而且呢无锡这个学校的学生杀人他还不是他一个，还有两个跑了，还有一个被打死了。跑了到了另一个城市又杀人了，就是很反正可怕，就是就是中国以前不是发言人经常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那现在实际上中国就不是那么安全了，就是有一些人是在那
个今天学校好像又有一个人开车撞了一个在常熟被压下来的。
湖南常德。
常德。
对。
我
刚看到的。还是小学门口。
因为经济不好的话犯事的人是多，而且这个人他说是好像流传一个帖子说他专门。他是一个开小店铺的，反正被当地的人，你也知道那边警察没钱的时候只能去找老板要钱，好像把他的店给弄没了什么之类的，他也愤愤的想去说你不让我活也不让你们活什么之类的。
对，这个就是现在有人在追这个原因，就是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中国这么多戾气怎么来的，就是特别是以色列以哈战争，就是以色列攻打那个哈马斯，当然哈马斯先去攻打以色列，然后绑架呀强奸啊，然后又杀了1200多个人，然后以色列就报复，然后一年多以来双方一直在打，以色列在轰炸。但是中国这个总国的舆论就是说政府引导之下老百姓就同情哈马斯，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哈马斯其实是这么一个群体，心理上是差不多的，就是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那如果大家都觉得哈马斯这种恐怖组织是全世界都是唾弃的，只有中国这个国家都在同情他们，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就跟哈马斯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了？就是哦，你不让我们活，我就也不让你们活了这样子。那不然的话，你这个照中国人传统美德来说，这个温良恭俭让是吧？这个而且有你讲中国传统美德的话是没有这个这么凶的这种报复心理的，但是你现在因为被怎么样了，就压迫了或什么东西，你就去报复社会，然后去杀大量的杀人的话，还是挺可怕的。就是
对这个现在国内经济是不好，然后整体下行，你看那个小视频上面天天都是什么以苦为乐啊，躺平啊，什么买十块钱经济不好十块钱买个小排骨，什么一菜八吃啊，就是好像这个也压不住了。而且很多网红啊，以前赚的盆满钵满的，现在也说自己要破产了什么之类的。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想着办，而且现在小视频上很多啊都搞那种内涵，还那个什么以前什么皇朝，哎是皇朝吧，就是说你不让我去考进北京我要杀进北京那种，现在都在那上面谈。而且好像网络管啊管这个东西也管不过来了，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就像你所说的，你老是吹哈马斯，那老百姓就想，那妈的你吹哈马斯，我们就学哈马斯，对不对？那怎么弄？所以说里面还是很难弄。
对，我觉得中国你不跟文明国家当朋友交朋友，就跟那些这个恶贯满盈或者罪恶累累，这个沾满这个各种人的鲜血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极端的人或者犯罪分子恐怖分子交朋友，那这个最终这个就跟他们就差不多了，这个心理上或者行为上面。
对，主要是
中国现在朋友就是哈马斯、塔利班，哇塞，伊朗不是。还有朝鲜，我的天，俄罗斯。
上次你告诉我塔利班在什么什么北京也有大使馆，我也震惊了，我靠。
这个就是他不是这那个塔利，对对对对，塔利班在全世界都没有大使馆，只有在中国有个大使馆，正儿八经的。然后哈马斯当初相当于是过街老鼠一样，全世界都是过街老鼠，谁敢露面啊？结果哈马斯的头领集体在中国亮相，跟王毅合影，哇塞！结果后来就是跟王毅合影的那些哈马斯的头领全部给定点清除了，一个不剩了。
对，本来可能以色列还有困难，到底识别谁是高级官员。
对啊，后来照片上除了王毅活着，其他人都死了。
王毅估计还跟人家交换了什么礼物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在搞什么清查一些人员，什么巴士人员，非常奇怪的用词，就是失就是失去的失啊，巴士就是包括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现在清除巴士人员。我说这些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啊！我现在我比如说我投资失败，然后被你清除到了，然后还要关起来吗？我是干嘛呢？我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这个这真的是没有。没有办法，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丑态都出来了，知道吗？ 你大家赚不到钱了，就你说怎么分，对吧？那肯定是要打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广州都失业37%，那其他经济更差，广州全国前第三名啊，前三位啊，北上广深失业37%，那全国其他地区呢，失业率都败到50%去了，这是比那个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失业率都没有这么高。
对，因为美国毕竟它资源广泛，吃喝还有一个最低保证，就是经济保证还是有的，对吧？
对，我就说你虽然说很多人都很诟病啊，比如说哎呀无家可归者，你为什么还政府还让他们活着？那不是你怎么能都把他们杀了，对吧？就这个他们有的人确实也是这些巴斯或者什么，他有可能是投资失败的，然后这个反正可能买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那政府他毕竟还是人道主义，对吧？还让他们活着，甚至体面的活着，那这个就是这个帝国主义或者美国跟中国的差别。中国是你这些人都排除出来，就是把他们通通消灭嘛？难道美国是有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政府还是对这些弱势群体还是关心的，还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如果特别是那些如果是希望是因为吸毒造成的，然后政府他也会帮他们救治，然后呢让他们有个地方住，这样子慢慢的走出来。其实美国有，其实是有一个议员，他是以前就是这个 homeless 的，后来就被美国救治之后，他就比较那个比较励志，后来当上了议员。对
对，因为这个 homeless 你的房贷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对他，其实他这个社会的一个福利，他是留钱的，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个社会治安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把他们逼到墙角或者逼到绝路什么，你就不让他们活了吗？或者什么东西啊？就这个是不对的。
对，我就也很赞同刚刚小明说的。其实他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不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他们会创造更多的就是不可预测的伤害。然后呢，对，这也是我对美国价值观的一个就是触动我的一个地方吧，这么多年在美国。嗯，是。
当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就说这些应该是会还是会收紧，对，收紧可能对无家可归者啊，他们可能就没有，当然就是如果很多流落街头的都是非法移民的话，他大规模驱逐之后有可能会改善一点，但有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合法的身份，但是他们也流落街头了，然后这种人你接着拿他怎么办？就是，他有，如果社会有些保障，基本的保障呢，还是好的，应该治病救人。
因为这次很多拉丁裔的为什么要投特朗普，就是因为非法移民今年进来的有数量可查的已经过千万了，就是因为今年好像投三个月就过了400万吧，
嗯，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你去查，就是因为这非法移民过多，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嘛，都无所谓了，但是他触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人进来之后导致大家的收入都在急剧下降，
就抢他们的资源，抢他们的工作，对吧？
对，而且现在的非法移民你也知道，你在边境上被关了之后审查1到3个月你就可以拿到工卡，意思就是你进来干活。那有一些懂编程的，据我所知，就懂编程的，头脑灵活的，就真的还来做程序员来了。但是大部分还是挤在下面跟拉丁诺在抢工作，那你人家怎么受得了，对不对？人家说我是欢迎你来的，但是我的每天的收入，看了一个数据，他原来每天可以赚现金200块钱，现在他妈的赤峰辛苦只能赚到120， 最后你说他能不能弄？他当然弄了，对不对？
我们反正今年还是去年还报道过一个新闻，就是应该是从莫名其妙的从洪都拉斯来了150个人，然后就全跑到西雅图来，因为可能听说西雅图的这个对 homeless 对 homeless 那个比较好，
发钱
或什么东西，就是会给他们房子住啊，还有发钱发吃的。就来了之后政府不管，然后呢就到那个 Billion 的一个教会去，后来教会人待满了呀，人待满了，一开始那个 King County 给了他们一笔钱，他那个钱都用完了，都发完了，那教会都是你政府不管，要我们管，我们管不过来了。这个那后来他们就这帮人就全跑到西雅图市议会，把市议会给占领了，占领了好几天。那后来那个市长也没有办法，他就是我们也没钱，也不可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们继续占领，我只能抓这样子。那后来这些人到哪去了没有后续的报道，但是只知道开始几天就是那边那个教会跟西雅图市政府在踢皮球。那这些人其实来的，哇塞，就是你这个美国这个门如果不关好，就是全被这些人进来，然后吃这个纳税人的这个钱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其实美国也会败的，其实败肯定要败的。
是是，
对，因为架不住，就像这个现在的计算机一样的，现在计算机都找不到工作。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说，哎呦，你儿子读计算机了，挺好的。他说我靠，现在哪能还能说计算机？找都找不到工作。所以说这就没办法，你一目而入，本来大家还都可以喝个汤的，现在连汤也没了，
抢完了的。
对，你现在抢骨头渣子了，大家就不满意了。
是是是是。
嗯，对。所以就是做一个管理者更不能极端了，他就是要那叫收放自如，那就要这就是做政治的人的一个。他们要该想的事情，那现在我们总统的这么极端，那就是之前也太极端了，现在又是另一个极端。
对，因为拜登实际上是默不作声放进来很多很多人，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不行了，你就牵扯到一个是不是能大家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了，这样。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顾永琼博士还有古维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晚安。
好，再见，
拜拜。